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伴随着刚才那首来自 JCJ 的 Press Tag， 我们来今天继续来聊一下有关 Money 的话题哈。今天聊的话题可能会是一个好消息。那首先呢，也要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 Moto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郑律师上午好。
喂，你好。
哎，你好，郑律师啊，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要介绍的呢，是有关哈这个新州从7月1号起哈就已经开始实行的新的印花税政策，以及有关印花税的其他方面的法律知识啊。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法律事务方面的问题哈。郑律师，我们提到这个新州从7月1号起哈是刚刚也是实行了几天不久啊新的印花税政策，那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次新政策有哪些比较受大家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呢？
最大的那个变动就是有关海外人士的那个印花税。
嗯，
那现在的那个印花税要涨到8%。
嗯，
然后有关楼化这个方面的那个买卖的话，他们那个印花税本来是可以延后12个月来支付的。
嗯，
可是现在如果你是海外人士的话，也必须要3个月之内先支付这个印花税。
嗯，
那低税那一边的话也是要涨，本来是0.75%，现在如果海外人士拥有房产的话，这个0.75%会涨到2%。
嗯嗯，还有说到这个新州印花税哈，对于购买65万就是以下房产的话，这个印花税会被免是吗？是有这样的新政策？
对，如果你是澳洲的公民或者是 PR 的话。买你自己第一套房子不一定要现房新房可以是现房。
嗯。
那如果是如果是65万或以下的话，是可以完全免掉这个印花税。
嗯。
那如果是80万或以下的话，那是有部分也是可以免掉的。
嗯嗯，就是说非澳大利亚海外人士哈，而且还需要是首次购房者，那么购买的第一个物业哈，也可以是期房，也可以是现房，价值在65万以下，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就可以免掉印花税啊，是这样子说。
对，
嗯，
没错。
那其实我们说到印花税的话，平时我们是买房子的时候听到这个词会比较多，但实际上我们在日常消费里边很多这种大宗商品哈，就这种价位比较高的，都会涉及到这个印花税。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还有哪些我们在平时的那种就是交易里边是会需要去支付印花税的呢？
比如说汽车这买卖汽车也是需要付印花税的，或者是有一些保险，这旅游保险，或者是另外一些这金融的一些产品也是有这个印花税的这个责任。然后如果那个公司转让股份的话，公司是拥有土地的话，那其实这个股份的转让也是需要付印花税的。
嗯嗯，刚刚提到都是一些大宗商品或者大宗服务价格很高的这些产品哈，会需要交印花税。那为什么对于这一类型的产品需要去支付印花税呢？
这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转让是州政府觉得是有价值的一些产品的话，他们就是要收来这种税。
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也是要管制说现在这转让的这些股份也好，汽车也好，他们也是可以留一个 record， 就是说现在的这些转卖买卖对于这个经济来说是自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嗯嗯，说到这个印花税，我们如果单说到房产印花税的话，大家都很熟悉，每个州地区哈，这个房产印花税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州和州之间的这个房产印花税会不同呢？
因为那个印花税的话是按照那个是州的这个法律，
嗯，
然后是收纳这个印花税的话也是不一样的一个部门，
嗯，
那就是那个州法就会来决定说你什么时候需要付印花税，然后要付多少钱，然后当然这个也是直接影响到他那个州的这个经济。所以如果他们是想要刺激某一方面的话的那个经济的话，那个州政府也会做相对的一些调整。
嗯嗯，那既然这个州和州之间的房产印花税不同的话，那说到我们之前说的像其他产品的印花税，大宗商品的汽车继承或者像那种保险项目，那这些项目的印花税也会因为各州之间而就是不一样吗？
也会不一样的。这那比如公司的话，虽然公司是按照那个这联邦法来管制，可是你也要看说你那个公司的那个股份或者是建立地是在哪一个州，然后它大部分的那个财产是在哪一个州，才能决定说是哪一个州的那个印花税的法律是管制这家公司的。
那像在我们社会上有哪些人群哈？因为说他们可能会享有一些福利，那包括会不会有一些人群他们在这个印花税的方面会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呢？
是有的，是是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首次购买房子的话，也会有这个65万跟80万的这个优惠。那有一些养老金的领取者，或者是一些家庭的农场之类的这种这种交易的话，也会有相对的一些优惠。那楼化的话也是按照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来支付印花税了。如果是在比如说新州或者是在 Queensland 的话，
我记得之前节目里边你也提到过，就是像以前有听众问过有关房产继承需不需要交印花税。我记得您当时给出的答案是说，如果这个赠与人是在他就是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把房产赠与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印花税，但如果是过世之后赠与的话就没有印花税，是这样的说吗？
对，这如果是按照这个遗产这他的那个遗嘱或者是之后的那个遗产法来转让这个房产的话，是不需要付印花税的。除非是有就是建立有某各种信托之类的话，还是有一些情况是需要的，大部分的时候都不需要。
好，谢谢郑律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法律事务方面的问题啊。那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哎，喂，你好。
哎，请说。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要是我们家这里有一个房子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我把我老公的名字加进来要交印花税吗？
如果是把你老公加进来，而且是你们共同拥有，就是50-50的这个分配的话，是不需要付印花税的。这个是其中一个豁免印花税的那个条例的其中之一。
就是这就是说50-50这个，只要把他名字加进来就是50-50，这个没有什么再需要写的吧？
就是说除了50-50以外，可不可以自行决定37、46或28分这样的？
是可以，如果你加他名字的话，那你是要先填好说你加的这个比例是多少。那如果你是想要豁免印花税的话，那必须是50-50。如果是不一样的比例的话，那就需要付印花税的。
那如果像这个分配比例不一样的话，是不是交的印花税也不一样？比如说37、46跟28是不一样的。
对，那就是按照这现在你是拥有100%吧。那如果你是决定加，比如说卷30%过去给你先生的话，那就是按照市场价的30%来定这个印花税这个部分。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去找一个律师立一份遗嘱，就是说我死以后想把这个财产都，比如说都留给我老公，因为现在房子就算写进他名字，但是我死以后我那一半他也得不到。我就想我立一个遗嘱是不是需要把这一半也给他的时候，我就需要立一个遗嘱。
如果你是没有立遗嘱的话，那你的那个是继承的那个是那个房子也好或资产也好，就会按照这一边的这个遗产法来分配，那就会分配给你的配偶跟小孩了。那如果是你自己已经有一个意向，你的资产是要怎么分配的话，那当然一份遗嘱是比较保险。
那就行。我就再问一句，所以我希望您就是节目结束或者现在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因为我就想找一个说中文的律师去立这个遗嘱。
哎，好，王女士，那我们在节目之后会单独跟你联系一下哈，我们会跟导播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记一下，之后再跟你联系一下哈，王女士。
好，
哎，
谢谢
您，王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哎，你好。
请说。
早上好。我呢现在碰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 我们呢四个人买了一个地方，建了两个房子，然后呢就是最近呢就分了那个地，就是分开了嘛，因为要单独卖。
嗯，
但是呢因为我们不可能不懂，所以分出来了变成两个房子了，还是四个名，就是本来买一个地方是四个名一起的，
嗯，
但是分开以后呢变成Uni One 那边也是四个名， Uni Two 这边也是四个名，就变成了现在Uni Two 那边就卖掉了，因为四个名要我们一起签名了，但是呢因为两个房子是四个人两个不同的家庭来的，都是自住的，但是他们那边卖掉，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家庭自己拥有，但是还是他的名字在我们这。
OK， 对，就是说其实您自己的房子是自己住，但不想卖，但结果看到就是说是别人的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反而还在您的这个房子名下，
对，
就觉得很不方便哈。
那应该怎么办呢？
嗯
嗯，
还是四月份，刚刚四月份出来，因为我们不懂不知道，
嗯，
当时候他是怎么运作的，怎么分出来会这样子了？
嗯，郑律师。
那就是看说当时你把这个土地分割的时候你们申请你们申请的时候是怎么申请的，因为如果你两块土地是本来就是你们四个人的名字的话，然后你之后分割的话，那分割出来的地还是会你们四个人的名字的，所以你是如果你们当初是不想要这样子分的话，比如说是两个人
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家庭，是他 Uni One 是他的名字， Uni Two 是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自住的，但是他们都是说哦他那边卖掉了是自住房，如果你这边卖了就算是投资房了。
对，但是说按照刚才郑律师说的哈，如果没有当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声明或变动的话，如果当初就是以四个人的名义买下一块土地的话，没有特别的变动或声明的话，那么这两个房子也会自动的还是以四个人的名义拥有哈。郑律师是这个意思？
对，没有错。
嗯，对，就是除非你们当时会有一个很额外的声明，如果没有的话，他按照就是按照这种顺理成章的方式的话，就依然还是四个人持有。
因为我们就是不懂，好像没有在这方面特别的申请，我们以为哦是分开了，就是当然是两个两个这样子。
对，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郑律师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一个补救呢？现在可不可以再把另外两户人家的名字给去除？会不会有些费用方面的问题呢？
这个就是要考虑说有没有这个印花税这方面，因为就是你是交换那个土地的话，就你那50%土地的话。也是会造成这个印花税的这个考量，所以就我会建议这位女士就是先找一位律师看看当初分割的时候这些是安排这些手续的那些文件，看看都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这地方出错了，或者是可以弥补了，所以可以免掉这个印花税。
就是要找当时候帮我们办的那个人吗？
看一看当时的合同上的是怎么规定的了那样的。对，
对，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可能还是需要再付一次印花税来把这个房子的这个自拥有人自转，对啊，自转到你们想要的这个比例。
我
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想问，现在事实现在出来这样，当然要去办了。办如果我就没打算要卖掉，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还在我这，但是这边是一直我们自己独立公款的嘛，如果要拿掉他的名字，他们说哦，就算他卖给你了，所以你要卖那个交那个印花税，但是这样我就觉得是当时候办理的时候我们不懂，所以就他们两个名字还留在我们这，但是如果现在要去搞，要我们按那个政策交那个印花税，那很不合理啊。
嗯，可以按照您个人可以理解您个人的心情哈，觉得好像按照这样的情况的话，您觉得不适合来支付这笔钱。他如果当时的合同是按照那样的来签的话，按照具备法律效力的内容来执行的话，这可能是就是其实现在造成这么一个困境的一个原因了。关键还是您需要请律师把当初那份合同再看一看，看看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尽量在现在可以能够减少您的损失哈，陈女士。那好，谢谢您哈，因为之后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候。
好，
谢谢您，陈女士。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电话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是您。
哎，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请说。嗯。
哎，我想问一下，就7月1号，不是咱们都涨了气费、电费吗？
嗯。
那是什么人可以有享有什么折扣啊，或者补助的？
嗯嗯，好像都涨的幅度是一般是20%哈，都大家都涨了，对。
对。
嗯。
那什么人可以享受一些折扣和那个补助呢？
你是说那个电费跟水费吗？
嗯，对，郑女士，对，譬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像那种就是养老金领取者，或者说是就是弱势群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可以不用交更高的这样的一些账单呢？
这如果是这很多电费公司，如果是你是及时去付掉这个钱的话，那他们都会先给你一个折扣的。
嗯，
就比如说他们这发账单14天还是28天之内付掉的会有折扣。那如果是是有一些养老金的那个领取者的话，他们也是可以有一些折扣，然后可是一般来说水费跟电费是没有什么别的折扣的。
嗯。
可是你如果是对觉得这个对于你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开销比较高的话，那还是可以向政府去申请一些补助。可是如果直接是因为各种身份是想要拿到电费或水费的这个优惠的话是没有的。
嗯嗯嗯，王女士，嗯，
那主持人你能帮我大概讲一下吗？我听律师说的有点
他的意思就是说的话，像那种就是领取养老金的领取者的话，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在支付能源账单上会有一些优惠。但是呢，如果是对于普通使用者的话，那就是说像每个能源公司提供当时的建议哈，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按在他们的这个规定期限之前可以付账单的话，那会有一定优惠。那除此以外的话，普通人一般是不太会有哪些特殊的优惠可以来就是付更便宜的账单的那样的。嗯。
哦，那就是说有工作和没有工作是一样的啊。
嗯，郑律师，那像有关就是说是不是失业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支付这个账单呢？
是不会的，
不会的哈，
不
会的，
对，
嗯，
是不会的，
对。
明白了。
嗯，好，
好，明白，谢谢。
嗯，好，谢谢王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您在吗？
喂，
哎，是您，陈先生，请说。
哦，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刚才所讲的印花税啊，
嗯，
这以个人名义呢，就是说是，首次置业才可以这个免印花税，就是投资房是不能免印花税的了，就是说是。
就是如果你用个人的名义买一套房子，对，而且你是买来自住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这如果那个额度是不超过65或80万的话。那你就可以完全豁免，或者是有一个优惠的印花税。
65万和80万是指什么样的区别？
60万或以下的话，那个买卖价格的话，就是完全豁免印花税。
哦，一直到80万。
对，如果是80万的话，就是要付一部分呢，就是还是一个优惠的。
指的是同一座房子的价钱价位不同。
对。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他首次置业，他就是用来投资房，那是不能豁免印花税的，只是自住才可以，就是条件之一，对吧？
是要自住，然后就是说你交割之后，那12个月你至少要住在那边住个半年，
哦，才能够投资。那我明白。
对，
嗯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要用个人名义买和用这个，比如说信托、家庭信托的这样的名义买的话，那家庭信托的名义买是无论如何都是投那个印花税，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都是不能豁免印花税的。这个问题清楚？
对，没有错，对，必须要个人名义买。
啊，
嗯，
那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用家庭名义买的房子，那这个自住的人，比如说过世啊或者什么的话，他可能要他就不需要再转换那个这个指定一个什么遗产继承人，只要是这个家庭信托里面的某一个人成了这个家庭信托的那个主管人的话，他就自然就转向那个这个家庭信托的叫做 trustee 吧。
嗯，主要是看那个 trustee 是谁。那如果 trustee 过世的话，那他可能自己的遗嘱会写明说，如果他过世，那个 trustee 这个权利交给哪一方。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就是看那个 trustee 里面有没有什么别的角色，或者是受益人可以自己去提名一个受托人来帮他们。